科技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当今天的 AI 技术普及十年之后，你能想象在我们舒服躺平时也能轻松完成工作吗？台湾企业是如何看待工作形态将改变的趋势？顶电脑于7月14日举办数字驱动未来企业线上峰会，探讨未来企业工作样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前往资讯栏连结报名。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嘛，软的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态。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呢，身边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哦，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当软体工程师的职缺蛮多的啦。那有不管是台商、外商也好，那当然可能就会有，我这一份工作可能工作一两年的，我想我换一下工作啊，换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面试嘛。可是面试的时候，有些人是这样，因为某些原因离开公司，换了公司，然后去公司发现，哎，又需要面试，那面试完之后，好像选了一个好像还可以的，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发现，哎，好像不是自己要的。那万一我们能在面试前或面试中的时候呢，就能找到问题，或者是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公司，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了。你比如进去公司才发现，哦，这公司不是我要，你要重来，这很花时间的。那要怎么做才好呢？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人资专家 JobPay 工作配的创办人 Sandy 聊聊这个主题哦。我们软体工程师啊，在面试前啊跟面试中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谈到一个好薪水跟一个好的 package。 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我是 Sandy， 工作配的创办人。
那我们的 Sandy 非常的厉害，是JobPay 工作配的创办人哦。那我们上一集呢就聊了非常非常多的介绍哦，非常的干货，大家可以听一下，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就今天就直接进到我们的面试主题啦。有软体工程师嘛，那你要换工作或找工作一定要面试嘛，因为你咨询过非常多上万人以上的人嘛。那我想问一下工程师，软体工程师的部分哦，你会建议啊软体工程师啊在面试前啊要怎么样做好准备会比较好？
好，我不晓得，如果是那种那个很资深的这个软体工程师哦，他们大部分都会有所谓的刷题，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刷题啊？
哎，
立扣啊，刷题什么的。
哦、对。
好，但我觉得这个都是技巧啦，技巧面的东西我不多说。我觉得比较多的，大部分软体工程师比较是真的，你实际面试前中后哦，应该要做好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好，什么叫基础的东西？大家一定事前都会去 Google 啦，或者说查一些资料啦等等的，这个都已经叫做基本当中的基本。今天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讲哦，就是面试的前中后哪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可以让你发现一些很关键的线索。
这是秘辛，我最喜欢秘辛的
秘辛，是不是秘辛？
Mega， 大家专业的 Mega。
好，如果你求职的经验够多，你去过大中小型的企业都有去面试过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你光是从面试通知信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
面试通知信
，email 他们不是会收到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说哎，什么收到你的履历啦，然后想要邀请你几月几号来面试啦什么的。好，一个那个面试的通知信啊，你就见微知著了，你就可以知道说这间公司重不重视真才跟人才这件事情。首先他有没有给你足够的资讯？比如说他告诉你说这是第一次面试，而第一次面试你会见到谁，比如说你会见到人资，或者说你会见到叉叉部门的什么什么主管，然后请你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还是有一些那个面试通知就是请你几月几号到哪里面试，就是到哪里，然后请着正式服装什么，就没了。好，所以光是这个你就看到一间公司它有没有制度。好，小公司很容易忽略这些东西，他就人手没有那么多啦，他可能一堆案子啊，他赶着忙着要找工程师进来啦，所以他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这时候你就要去想啊，你看他的面试通知，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哎，这间公司可能是个小公司，或是说他可能还是一个很新的公司，制度不是很健全的公司，所以他的招募的那个流程感觉就很阳春，好，就很阳春。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大企业哦，他还会，他通常他重视你的时间的话，他会给你几个时段选择，而不是直接，对，而不是说直接请你几月几号来。好，重视求职者时间的通常他都会给你2到3个时间选择。 那软体工程师因为相对的比较热门嘛，所以他们通常是会蛮尊重，就觉得说哦没关系，就是那个请你再回复你要哪一个时段来。好，尤其很多在职中的人，他给你一个时段，你要怎么安排啊？你很难安排嘛。
没错，
就表示他不是很重视你的时间，他就是哎你赶快来面试这样。好，所以光是面试通知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间公司有没有制度，可能他的团队文化就是怎么样。好，小公司当然就是很多弹性，他也许给你资讯不多，可是如果这间公司的老板用人主管蛮好的，然后那他或许你跟他们合作是会愉快，你比较需要弹性的话，你比较不想要被很多的制度约束的话，那或许这样的小公司是可以去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很关键，就是我是谁才有办法去说我要去哪里。所以我也不是说给你比较阳春的这个版本的通知信就不好，不是，而是这样的公司他可能在一些制度面上他可以给你很多的自由空间，
自由空间
很好请假啦。好，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制度约束嘛。可是如果大公司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啊。
没错，
很多大公司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要求 paperwork 啦，你要先跟谁讲，然后还要写什么东西，有的没的。好像有一些人就是他在那种小团队小公司工作习惯了，他突然跳去大公司，他也是哎，虽然福利很好，可是他去了之后就觉得哦，朝九晚六固定上下班时间，然后你能做的东西不多，就只要做好这件事情就够了。
分工很细，
分工很细，对。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是你自己知道你要什么，那你在看这个东西你才会比较有一个判断啊。好，所以事前你可以看通知信就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来。然后第二个就进入到面试，哎，面试也有很多可以观察的啊。好，包含你进到这间公司的时候有没有专人来引导你，还是说你去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人理你，然后你就走进去然后一个办公室，然后就有人看了抬头看了你一眼，就说啊，那个你是来找谁的这样子，然后就说哦，我是来面试哦，就哦好，那就这个 就表示他们公司其实没有可能一个招募的 SOP 流程，没有专门的人在做这件事情。这种公司通常都是小公司啦，通常都是比较小中小型的企业，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人事行政，好，这也不是真的专业人资。好，那这时候可能接着人家把你就带到一个会议室面试房，然后就可能就有人说哎，请你填个东西，哎，接下来你就看到了他会要你填表格。
没错，
通常填表格这种都是这种老公司啊，
填表格都是老公司，
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大型的老公司啊，他们都就是要你先填人事资料表。好，然后上面就会要你填一些很个资的东西，包含你的出生年月日这些啦，然后什么你知道我还碰过就是那种哎，都已经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要填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还真假的，还有这种哦？
有，但就是那种很老的那种老公司这样，老电子公司这样。好，其实现在的时代了，法令早就已经有做很多的修正了。其实在你还没有进去之前，你是不需要给予这些个资的。好，当然你进去这间公司之后，他会要你给这些个资，是因为他们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好要建你的这个资料这样子。好，所以在之前你是可以不要填到这些 detail 的。
你说在进去公司之前，
决定加入这间公司之前
okay,
你是不需要填到这种什么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住哪里、未婚已婚、
这好重要，
其实不需要填、
okay、
法令上就已经说就是是不用填的，可是公司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公司内部要求，那这时候就看你啦、如果你真的很想进这间公司，那你就填吧。因为你不填他们可能就对你扣分嘛，可是真的碰到这种公司你要去吗？你要去吗？你要自己想看看、好，那再来大家最常问的就是期望待遇，
薪水好重要。
大家在都还没有面试就要你写期望待遇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先跟各位软体工程师说不要写。
怎么说
好，这会定锚啦，
定锚
就是你要是写了不管是过高或过低、我相信你都不想遇到这样的过低、心里超级不爽的嘛、你一定会觉得你要是真的他给你的期望薪资，结果进去之后你发现其他同事都拿了比你高、你一定气死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的建议通常都讲就是你就写面议，再不然就写区间，就不要写一个固定的数字。
面议或区间，
好，而且写区间也要写年薪，不要写月薪。
怎么说呢？
其实大多数的软体工程师大部分都是填年薪比较多啦，好，讨论年薪比较多哦、不管大公司外商这种更是不要说，就是这些企业一定都是用年薪来谈的。好，但有些人会觉得年薪不准。好，所以年薪不准的意思就是有些年薪它是没有保障年薪的。好，你去外商或大公司他们谈薪资都是用保障年薪在谈的。好，比如说好，我的年薪就是年薪150，好，我的150就是保障150， 那你的底薪可能一个月才给我9万块，可是我一年我就是要 guarantee 拿到150万。好，大公司是这样谈的，
大公司。
好，那但一些中小企业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谈，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比较高的月薪。好，给你一个比较高的月薪，那我还是建议就是你就填那个年薪，而且用区间，然后你要填的是实拿的。好，比如说我就是要实拿120万年薪，那你就写比如说这个120到130好了，年薪期望薪资120到130。那如果他给不起的话，好，今天我们要找工作应该也不是要跳火坑嘛，我们当然都想要越跳越好嘛，所以我当然就希望说你们填的就是你们真的会去的数字。好，但填的是实的，实拿的，
实拿，实际拿的，
实拿的齁、对，因为很多公司他就会用其他的，就是说哦，有啦，我们保证13个月，但我们有另外可能2到3个月是看绩效。好，你如果绩效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多2到3个月，所以你有可能拿到15到16个月哦、欸、但这不是保证啊。
嗯，
好，所以就只要不是保证的，我们都不要当做你一定拿得到。好，因为那其实都是看公司的状况嘛，
没错。
对，所以我都会说大家谈薪资就是谈实拿的就好了。好，实拿的才是最重要的， 入到口袋里的才是关键、像包含现在应该都还是啦，这些 design house 就 IC design house 就是薪水都很高的嘛，其实他们都是直接谈保证年薪，签约签2年这种的，
签约签2年。
对，好，那这些大型企业他们为了要锁人才，他们都会用这种签约的方式，就是好，我保证你前面2年每年都有200万年薪。好，但就是不足的我就是年底补给你。对，那这种就是锁人才，
锁人才，
锁人才。好，那台商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啊，台商。外商就是这个年薪除以12个月，13个月。好，所以他们外商就说哇那个月薪都超高，那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别的，他不会给你塞一些有的没的，他就是直接好你就告诉我你要多少，150除13个月，那我就除13个月每个月给你。
嗯，
对，然后最后一个月是可能年底，或是说你要满一年的时候第13个月一起给。
嗯，
对，所以其实在谈薪资这件事情上面啦，就是假设你是在填，还在填那个人事资料表，都还没有面试，好，不要填一个固定的数字，不要被定锚了。
嗯，
好，不然就是直接填面议。因为我其实会填面议就是你都还没有谈，你怎么知道这个工作实际上你的感受的分量或是你的期望值会在哪里，你都没有跟对方谈过嘛。
嗯，
对，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这样啦，不是写面议就写区间，那区间就要写实拿的区间这样子。
哇，好干货，大家听到啊，哇，这个可能 Google 上面可能搜寻不到了，这是实际人的陪过30000个人的那个人资专家讲的。而且刚刚生意我们有讲到哦，你说台商跟外商可能方式或叫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身为软体工程师啊，在面试台商或面试外商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可能差别在哪边？在面试的时候，
就面试差别哦，
嗯，或者是有没有比较特别准备哪方面的事情，然后外商可能要特别准备哪方面的事情？
因为其实台商外商的 style 很不一样了，就是文化本来就
不同。对对对对，
那我讲台商都是长那种比较大型企业，外商在台湾一定也是那种 global 型的大型企业。好，所以通常面试绝对不会只有一次，一定是2-3次。
嗯，
好，那外商的话，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比如说，好，假设你的用人主管，你的最高主管人不在台湾，很常碰到这种状况，就是外商，可是你的最高主管不在台湾的，所以往往你们可能还是要比如说你，哎，你都已经来这边面试2次了，他最后就会说，哎，还要建一个什么global 零谁谁谁什么 head 啦，然后在美国或者哪里，
嗯，
好，然后通常外商他们都是最高的这个人不是做决定的人，
嗯，
最高的这个人只是跟你碰个面。好，大概让你知道一下，然后而是台湾这个主要跟你 co-work 的人会来帮你做决定。好，然后以及外商通常他们的人资都非常的专业，所以他一定会要你给他一个你很明确的数字的东西，他好确定当我的主管想要用你的时候，他可以很快赶快去跑流程。因为外商他要跑流程是你知道是台湾又要跑到哪一个他们的 headquarter 跑哪里跑哪里，所以流程通常就会跑得比较久，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外商可能要找一个人的时候，哇，要经过 好多国家的 approve，那台商就是他总部就在台湾嘛，好，所以通常的他们的流程可能会比较快。好，那我觉得软体工程师差异不大啦，我说实话，就是假设职务类别的内容是差不多的话，好，大公司都一定会有一个跑流程的问题。好，那只是 style 不同，那你就是选你喜欢哪种 style。 然后台商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我觉得比较会是要怎么说啊， 因为技术人员其实还是看你的功力啦。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只要软体工程师一定都要来考试，一定都是要你写code。
嗯，
好，欸，这个台湾上都一样，我觉得没差，欸，我觉得倒是还好。
嗯，而且那我想再问一下，所以你刚刚讲到说我们谈薪水的时候可能要写个区间嘛，然后拿十拿。OK，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薪水之外，我觉得福利也很重要，比方说有几天的假，有什么公司有什么福利啊，你会建议怎么在面试的时候问出这些资讯，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拿到对自己比较好的福利，这块除了薪水之外的部分。
比较好的福利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在选择公司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被决定了。
嗯，
因为大公司，我们讲大公司有一个特性叫做制度已经建立好了，所以你要谈福利这件事情它就已经有了，它都是规定好的。嗯，好，所以大公司不用担心福利啊，因为它本来就已经
本来就有了
、嗯，外商公司也是一样。哦，不过我刚刚想到一个，其实外商公司的用人主管比较喜欢他，除了去跟你聊那个专业的东西，你会发现如果不是台湾人的话，是外国人的老板啊什么的，或是同事是外国人，他们会想要喜欢跟你聊生活，他们会问你就是，欸，那你的兴趣是什么啊，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兴趣会去从事的兴趣啊，喜欢跑步啊爬山，因为外国人其实很重视生活。
OK， 生活，
所以他们也会在意说，欸，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嗜好或习惯。我觉得这叫文化差异了，这已经不是外不外商，就是因为是不同国家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文化不大相同。好，所以我之前就有常碰到，我以前做猎头的时候啦，就是这个 candidate 都会讲，就是求职者都会讲说，欸，那个老外就是都会没有问他什么太多工作的东西，反而就问他周末在干嘛，然后他也会跟他分享他周末就还会去爬山跑步啊什么的，然后就让他有一点摸不着头绪。我说没有啊，就是外商 style 其实常常就是他们也很重视，就是因为你的价值观，这个比较跟价值观相关。
是，
他也想说你跟他价值观比较相关的话，你们在工作共识上面沟通上面其实会更加顺畅。台湾人不会问这个啦，绝对不会啦，就直接看你能不能加班。
要怎么，我怎么回呢？然后我让你公司问问这个问题，你要怎么，你要怎么回比较好？
我跟你讲，就是要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用问题，欸，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好像
问题来回答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哦，那个加班这件事情，每一间公司都难免会有，哦，所以，欸，那我也想知道，就是，欸，公司加班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用问题再回答问题，
回问他，因为你应该也很想知道吧？
把球丢给我，欸，我再把球丢给你哦。
对啊，因为你就想说，第一个就是你先让他觉得你并不排斥，但是不排斥是有底线的嘛。
嗯，
你加班就是哇，天天加到十点，跟每天可能一周加两次到七八点，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境界嘛。
嗯，
好，那偶尔需要加班，大家多少可以理解，对不对？好，但是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很怀疑啊，你的加班是多夸张的加班嘛？那丢回去用问题问他，不要直接回答，可不可以？你就先讲。模拟两可，就说啊，其实加班是对每一间公司一定多少都会遇到的啦。但我也想了解一下，所以主管这么问，是因为这个公司加班的状况是很长吗？所以会需要大家都可以，就是比如说加班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好，那这样我也比较好评估，丢回去给他，让他回答你啊。
哦，就不要傻傻说可不可以加班，就说。可以，他就啊吃定你啊，你可以加班。
对，就是你要评估，就要记得面试是双向的。
对，
双向就是他评估你，你要评估他，所以会问问题很重要，不是会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一点都不厉害，会问对方问题才厉害。
对，我真的觉得好像大家传统语言就是我面试就是哇做好准备，大家问什么我要回答100%的答案。可是刚生意讲是，哎，人家问你问题，你可以反问问题给别人，所以这样大家才会以为说，哦，你有真的有在认真在思考，不是然后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就回答。那我想问一下，软体工程在面试的时候，你会建议他问哪一些问题可以确保他的薪资跟薪水，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是适合他的，你会建议他问哪一些问题会比较好呢？
我分两个，一个是对 HR 可以问的，一个是对用人单位主管可以问的。当然你要问薪资福利一定是问 HR，
嗯，
因为那不是用人主管可以决定的，甚至用人主管也没那么清楚。好，这是薪资福利相关，好，
okay，
包含放假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对于用人主管，我觉得你比较要问的是工作目标。
工作目标，
对，因为工作目标这东西不会写在那个职缺上面的。好，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对一个软体工程师而言，就他知道你的程度在哪，你也知道这个工作就是要做什么，做前台或做什么哪一个功能，或是做后端等等的，不管。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与其问这些，你应该要再多问他说，哎，那主管，你期望我加入团队之后呢，短期内要先完成什么工作？ 我们的短期目 标，你期待我在多短时间内先完成哪个工作、
嗯、
你就可以判断说，第一个就是判断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的程度、哦、比如说他说哦，我们希望你在三个月内我们就是要先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只有你，
只有你哦、欸、哦，叮叮，只
有你，那你就要去想只有我那三个月我做不做得到，
对，
好，比如说你已经做过这个功能了、
嗯、
你想三个月轻松、啊、那你心里、嗯、你也不用讲轻松嘛，你就讲说、嗯、好，没有问题，我觉得三个月我这个部分是做得到的，你放心，那他对方就会觉得哇，就是你已经承诺他这件事情你可以在时间内做到上线，好，包含测试的时间什么这些的，好，所以问目标其实比较是了解你在进来之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那个硬不硬啊，
嗯，
好，人家硬不硬啊，团队人数啊、嗯、然后公司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
好，这都是比较跟工作相关，那这个东西其实你问工作相关的，其实我说实话啦，工程师在意的，尤其是软体工程师，其实大家都比较简单，我说实话
比较简单，
嘿，因为人的部分不需要问太多，你又不是 PM， 你又不是设计，你的工作其实是技术型的，软体工程师是技术型的工作，看的就是你的专业，专业跟你的效率，
没错，
好，那这时候你也要去了解对方他希望你的专业做到哪里，效率到怎么样，你要能够你自己的压力测试嘛，好，你自己知道说，假设你听他讲说他们半年内要做一个很大的东西，而目前单位只有两个人，后面还要再招五个人，那你就知道哇靠，我现在进来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问他、啊、说，哎、欸，那因为如果评估确实啊，可能要六个人的团队半年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可是现在从现在起算半年，还是现在已经到第几个月了？好，那这时候你问这个东西，对方就知道你专不专业嘛，就是他就知道说，哎、欸，没办法诓骗你，没办法先把你
糊弄你啊，
没办法糊弄你，没办法把你先骗进来。
嗯哼，
好，他可能讲说哦。那个我们现在陆续在征才，然后现在、欸、你是第三个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缺三个，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也有三四个人在选择，所以大概这个月就可以补到人这样、欸、你是不是就可以问到，
就问到了，
对，所以慰问问题比较重要啦，
哇，
就是、嗯、对，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工作切身相关的嘛，
对对对，
好，那刚刚当薪资福利的东西是大公司是固定的，但是其实小公司才是可以谈判的、嗯、
那怎么谈呢，
好，就是小公司通常就不是新创，就是接案公司。
嗯嗯，
好，比较少，就是小公司做一个很大的产品的比较少，通常都是小公司都是那种接案就做网站啦，做一点小系统的这些小公司。这种小公司的特性就是，一人多工啦。
一人多工。
好，就是我看过几种不同的这种组织模式，就一个 PM， 然后他会这个 PM 就其实他就比较像 Sales PM， 然后他会去谈案子。好，谈需求拿进来，然后就叫工程师做，然后就跟工程师就只要对 PM 就好了。那另外一种不是，是工程师兼 PM 就会对到客户的。好，那这种就是一人多工。但有些人喜欢哦，就是有些人他其实是相对于做这些东西，他更喜欢就是可以去跟人互动啦、聊天啦。嗯、对，所以我其实也要跟很多软体工程师说，你的个性不一定适合 always 写程式。坐在那边一直 coding， 其实有很多软体工程师，他们做了就是他们的基础，大概就是做了两年三年之后，他们就会跳去做 PM 的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发现其实相较于在那边写程式，他更喜欢可以去理解了解用户的需求，去用做用户访谈，去做这个系统的设计，然后再去跟那软体工程师合作。那因为他也懂，所以他跟软体工程师之间的沟通会非常的好，所以。一个有价值的高价值的一个软体工程师，他绝对不是只是写code的人，他一定是他不只是写code，他还可以解决，因为我们去做这些系统，我们去做这些东西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常常为什么会需要 PM， 就是因为软体工程师没办法直接 get 到客户的需求，所以他都是直接由 PM 去沟通，沟通需求回来，然后再跟请软体工程师做，可是软体工程师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好，就是会有这种问题，但这个时代已经是软体工程师只会单一的是不够的， AI 已经可以取代很多东西了，就是很多小的东西测试啊，一些小功能其实可能透过 AI 很快就可以做好，所以你如果要帮自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我觉得沟通 很棒嘛，这个节目嘛，就是软工聊沟通，沟通绝对不能少，好，所以刚刚讲面试会问问题就是沟通的一环啊。
嗯哼，
好，你懂得问问题，你反而可以看出这个公司这个组织的状态，你适不适合这个时间加入，假设很硬， 你就可以谈价嘛。那讲说哇，这个六个月，哇，六个月半年时间要上线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每天都要加班哦。嗯，然后可能主管就会说，哎、欸，对，可能每天都需要加班。就说那我是觉得加班是可以啊，但是薪资呢？
对对，又问问题，
问问题嘛，你要问问题问他，
哇，
反过来丢回去给他。那因为你就知道是他需要你，
对对啊、哦，对对对，
是他需要你，不是你需要他。嗯，那你是不是就很好谈薪资？嗯，小公司可以这样啦，中小企业、嗯，大公司没有办法。嗯，好，大公司没办法，就是大公司他就是有所谓的规定。
对，
好，所以那有时候用人主管 promise 你的，就是跟你承诺的。不一定有用，因为是人资在帮你核心
哦，所以就是两方面。
小公司才行，小公司就是主管或老板说了算啊。嗯，大公司没有。对，
好哇，我觉得今天好干货。那我想问一下，那针对软体工程师啊，在做想要在更好的面试或找到更好的工作啊 ，Sandy 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地方？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补充，我们可以讲很多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哦，怎么问问题啦，怎么谈薪资啊，可是这些真的都。不是重点、嗯、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哦，真的是跟这么多人谈过、哦、你真的想要找适合工作，还是回过头来先厘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更向往什么样的环境，你更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跟工作的样貌，好，那我们再去对接所谓的职场，才会有更加的有效率，剩下的那些都是技巧性的东西，那都很容易解决，
是，
对，但是最难的是搞定自己，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搞清楚我自己想要什么，跟我想要去哪边呢？
好，我怕这个会讲很久，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讲很久了。我最后很快的讲，其实答案就叫自我探索。嗯，我用四个字来做个结尾，这样、嗯。自我探索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自我探索，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自我探索。自我探索的结果会产出一个东西，就是我会知道。我的价值观，我会知道我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不喜欢什么，不擅长什么，就是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的，所以今天我去碰到任何一个工作机会，我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机会适不适合我。
是，
好，就这样。所以自我探索不是哦，我今天去读个书、看个书，或是去上个课，我就会搞定这件事情。不是的，嗯，我们今天会成为这样，是我们过去的几十年的教育、生活经验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重新学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跟需要一些方法，所以欢迎可以来去了解我们生涯设计师。我们生涯设计师其实就是在大家带大家做自我探索。
我刚刚就是要 cue 这段了。
哦，感谢感谢感谢。对，那而且我们今年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开始融入 AI， 因为我们发现 AI 是一个超级棒的助教，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自我探索，让大家可以直接跟 AI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自我探索。这更是软体工程师，为什么？因为很多软体工程师其实不大会跟别人相处，就是人际这一方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你要他出来跟很多人一起上课互动啦、啊、聊天啊，然后或是回馈啦、啊，其实他们反而是很会比较害怕的。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即使你是内向的人，你也可以做很好的自我探索，透过 AI。嗯，对，因为你只要跟 AI 对话，你就发现你用一个正确的流程跟方式跟他对话，你会产出很棒的一些线索跟一些计划出来。好，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年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棒了。
哇，真的太棒！我刚刚听完，觉得马上就把东西写下来。那我想问一下，那软体工程师想要做一些生涯的探索，或者是想要使用我们 JobPair 的服务的话，要怎么样找到你们嘞？
如果是找工作求职的话。好，就是直接在就是网址打 job dash pair， 好，就 job， 好，然后中线 pair pair.com， 好，就可以去就是我们的人力银行。那如果你想要搞定我是谁做自我探索的话，好，我们的网址就是 life designer， life designer l i f e d s i g n e r s 点 o r g
o r g。
对、okay. 好，就是我们生涯设计师上面的就有很多跟自我探索啦、职涯咨询相关的一些服务，大家可以参考。
好，那我会把这些连结呢放在本集下面。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Sandy 给我们这么多的干货，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